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4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政府将1989年6月4号中共对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称为一场屠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在星期三的电话记者会上说，美国谴责香港当局的行为，这些行为令到六四纪念活动组织者关闭纪念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六四纪念馆。波特补充说，香港和北京当局仲试图将这一场可怕的屠杀从历史中抹去，从而继续镇压异议人士。在美国国务院表态前夕，筹办六四纪念馆的香港支联会表示，因香港当局对纪念馆展开公共展览的许可证调查，纪念馆将暂时关闭。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的前几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表示，这个纪念馆还未有获得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举办展览有违反规定的嫌疑。支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需要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为保障工作人员及参观者的安全，决议暂时关闭纪念馆，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据路透社报道，一条街道将以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字来命名。达赖喇嘛被中共称为危险的分裂分子。另一条将被命名为维吾尔烈士路，第三条街道将被命名为自由香港路。第四个街道将以一名被中共迫害的中国天主教主教的名字命名。匈牙利政府已经同中国复旦大学签署协议，复旦大学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建立分校，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批评。一些人担心这个分校会被北京用来扩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卡埃松尼对媒体说，这个中国校园将花费匈牙利纳税人近20亿美元，这项工程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委托给一间中国企业，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材料和中国劳工。匈牙利可能会为此向北京贷款13亿。匈牙利奥班政府因与中共达成由中国提供21亿美元贷款重建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的交易而受到批评。白宫新闻秘书 Jen Psaki 拒绝透露政府认为群体免疫的目标是否现实或者可实现。他星期三告诉记者，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博士有些驳斥，这个是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的正确定义。以前福西曾经估计，如果 70% 到 85% 的美国人有了免疫力，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制定在7月4号前让 70% 的美国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Pesky 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告诉记者，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这个将真正取决于当地社区和州，看看他们对疫苗接种率是多少，并确定当地可行方案，这个就是怎样进行评估的方式。专家表示，某些社区抵制疫苗可能会令到武汉病毒继续蔓延。白宫新闻秘书长 Jen Psaki 在星期三的发布会上说，今日拜登贺锦丽政府推出低收入家庭用水援助计划， 这个是第一个水援助计划，将扩大获得更多可负担用水的机会，并帮助受武汉病毒大流行影响的低收入家庭支付他们的水和废水账单，避免停水，并支持重新连接和不付款家庭相关的供水系统。 Saki 说11亿美元的资金将通过赠款提供，他指出这个计划的5亿美元资金来自 COVID 救济法案美国救援计划，他补充说其中1亿6660万美元的资金将立即到位。这个计划由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通过儿童和家庭管理局和社区服务办公室进行管理。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次大流行加剧了现有获得水的差距，令到人们支付家庭饮用水和废水账单的能力变得拮据，而且月期金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线零售巨头 Amazon 星期三宣布，将在6月21日和22日举行每年一次为期两日的会员日，俗称 Amazon 黑色星期五活动，这个是该公司一年中折扣最大的购物季。Amazon 黑色星期五始于2015年，通常在7月举行。这个折扣庆祝活动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吸引新的会员用户，推广 Amazon 的产品和服务，并在购物淡季提供销售动力。准确地说，这次 Prime Day 优惠日将在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点开始，并持续到6月22号。Prime 副总裁 Jamil Ghani 在星期二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活动期间每个类别将为 Prime 会员提供超过200万笔优惠交易，涉及时尚、家居、美容、电子产品等。 Amazon 预测第二季度的收入将在1100亿美元到1160亿美元之间，超过华尔街预测的1086亿美元。6月7号到6月20号期间， Prime 会员在 Amazon 商店购买特定小企业商品时候，每消费10元将获得10美元积分，可用于在 Prime Day 消费。这个是 Amazon 帮助小企业卖家获得成功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个计划里面， Amazon 投入超过1亿美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三话俾 CNN 知，欧盟的数字武汉病毒旅行证书可以向非欧盟国际旅客开放，包括美国游客，但是要看成员国对这件事的态度。发言人说，现在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不住在欧盟，如果你要求一个成员国国家当局根据你已接种疫苗或者最近做过武汉病毒测试的一些证明给你一份证书，你可以得到证书。不过他提醒说，这个要由每个成员国自行决定。发言人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同美国就美国的武汉病毒证书进行谈判，欧盟国家可以对等接受他的同类证书。星期二，欧盟委员会宣布7个欧洲国家，加利亚、捷克、丹麦、德国、希腊、克罗地亚和波兰已经开始发放欧盟数码 COVID 证书，用于集团内旅行。欧盟委员会补充说，这个系统将从7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但是成员国现在可以开始自愿使用。是不是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各国卫生部长将赶在下个星期高峰会在英国登场之前，在6月3号先开会讨论两大事项，一个是和财力较不丰厚的国家分享疫苗，第二个是改善动物传染病的确认工作。英国政府表示，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卫生部长将在牛津会议中承诺对抗未来健康威胁，合作确认出动物和环境之中的早期警讯。 此外，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已經說，公平的武漢病毒疫苗取得管道會是下個星期 G7 領袖高峰會的重要議題。拜登已經回應了很多開發中國家的呼聲，盼藉此提升疫苗生產並讓疫苗分配更為公平，但是英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對此抱持保留態度。 G7 各國已經承諾會支持武漢病毒疫苗全球取得機制。英國衛生大臣 Hancock 2號表示，已經釋出超過5億劑的 AZ 疫苗供全球使用，其中大多數是在中低收入國家。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2號和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通話。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在聲明中表示，奧斯汀和沙爾曼討論區域安全，尤其是如何終結也門戰爭。兩人亦都講到雙方持續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的國防。和伊朗結盟的青年運動自2014年以來掌控也門北部多數地區，並不斷跨界攻擊沙特阿拉伯，目前正發動攻擊企圖奪取也門隱藏豐富天然氣的馬里卜地區。青年運動自出兵攻陷首都沙那，推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門政府之後，以沙國為首聯軍2015年對也門進行干預。青年運動表示，他們正在對抗腐敗體系和外國侵略。柯比爾奧說，奧斯丁和王儲通話的時候提到沙特阿拉伯近期成功擊敗青年運動的攻擊，同時感謝王儲和美國駐也門特使蘭德金合作致力終結也門戰爭。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說，在與中方經貿官員進行了兩次高層會談之後，拜登政府仍然在評估前川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包括如何處理前政府對中國實施的關稅政策。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三表示，美國和中國明顯在與對方保持通話，因為雙邊關係很重要。至於貿易問題，我們正在評估上屆政府留下來的相關政策，未來我們會就如何處理這些政策發表看法。他說，我們期待雙邊關係會繼續下去，但是這個是非常複雜的關係。財政部長耶倫也在美東時間星期二和劉鶴舉行了首次視訊會議。財政部的聲明說，耶倫坦率地講到了美國關切的議題，並期待未來繼續和中方會談。中共官方媒體在報導這兩次會議時候都說，劉鶴是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的牽頭人，但是美方的會後聲明沒有提到這個對話機制。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之後聲稱會全面評估美國對華政策，與此同時，新政府延續了前川普政府的多項對華經濟政策，但是沒有公開表示會沿用美中全面經濟對話機制。日本首相菅義偉將在6月10日出發訪問英國，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高峰會。這次 G7 峰會邀請了不屬於 G7 成員國的南韓總統文在寅與會，正在安排屆時菅義偉、文在寅和拜登舉行美日韓三方高峰會談。另外，共同社報道，涉外人士透露，在日本政府的強烈要求底下， G7 領袖峰會的會後聲明已將寫入支持日本今年夏天舉辦東京奧運和柏運，以及要求日本努力舉辦安全的奧運等，具體文字正在協商當中。報道指出，在武漢病毒疫情持續底下，質疑東京奧運和要求停辦的聲浪不斷，菅義偉希望藉此獲主要國家支持，為舉辦奧運造勢。日本東京奧運即將在50日後的7月23日開幕。東京奧運暨柏運組織委員會主席橋本聖子 6月2号表示，东京奥运不会停办或者再延期，如果疫情突然爆发，也有可能随时改成无观众比赛。前警察 Derek Chauvin 去年将手无寸铁的非裔男子 George Floyd 当街压颈致死，检察官以后向法官求处30年徒刑。 Chauvin 的律师Eric Nelson 则提出服刑时间和缓刑等截然不同的要求，说 Chauvin 是犯下善意的错误。 Eric Nelson 写道， Chauvin 先生请求法院审视调查结果以外之事，看看他的背景，他没有犯罪记录，他对缓刑的服从，本案的不寻常事实，以及他是崩坏制度下的产物。明尼苏达州检察官在6月25号宣判听证会前寄出的法院文件里面，说45岁的 Chauvin 严重滥用职权。他们提到法官卡希尔判决这件案件有4个加重因素，让他背离明尼苏达州量刑指南，亦都为判重刑开路。 Floyd 去年5月25号在 Minneapolis 涉嫌使用假钞遭到警方拿下上铐，当时 Chauvin 用膝盖强压他颈部大概9分钟，导致 Floyd 最终死亡。在经历几个星期的审判之后， Chauvin 4月20号被判犯下杀人罪，即刻入狱。 Chauvin 遭控最重的二级谋杀罪，最重可判40年徒刑。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已经有25个州宣布将会在9月6号正式到期之前终止疫情期间的额外福利计划。一些州最早将在6月12号就停止联邦额外失业金的发放。星期二，马里兰州成为最新一个宣布终止联邦额外失业福利的州，并且从7月3号开始生效。其他24个州包括阿拉巴马、阿拉斯加、Arizona、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密西西比州等。受到影响的人将会失去每个星期$300的联邦额外失业补贴，大多数州亦都正在取消对个体经营者、零工或者长期失业者的全部福利。这些州都是由共和党州长领导的，他们表示额外增加的失业救济金正在导致失业工人更容易在家而不去找工。他们说这种补助令到企业很难招到工人来填补急需的空缺职位。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七间天主教堂将举办六四追思弥撒，今早被挂邪教横幅。中共教育部促香港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法律地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听日就是六四事件32周年，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在早前宣布辖下七间天主教堂会在六四晚举办追思亡者弥撒活动。6月3号上午，有香港网媒发现在全港多间相关圣堂门外被不明人士悬挂同一款黑色红底横幅，内容指控邪教入侵信仰，配上天主教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的头像，以及警告和恐吓教友慎防被累为国安法。立场新闻报道，记者6月3号上午分别到访各区的天主教堂，发现圣堂门外的铁栏都被挂上同款指控邪教的横幅，内容除了写着崇拜为名、善乱为实，还写上分裂宗教、满手鲜血、末世敌基督、假先知涌现等字句，更将政委会的标志倒转砌成英文 devil 魔鬼一词。位于慈云山圣文德堂的当值神父 田佑都表示，教堂自创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件。他说暂时未知横幅是由哪个人几时挂上，因教堂只在大堂内及内部有安装闭路电视，估计是对民主运动反感的人所为。神父仲表示，如果再犯将会向堂区的区议会投诉。据悉，全港七间天主教堂会在6月4号晚上举行追思亡者弥撒，圣堂分布香港、九龙及新界多区，弥撒会在夜晚8点开始，现场参与人数受疫情所限，政委会将设网上直播供教友参与。中共国家教育部6月2号发布首份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分析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语言状况。报告针对香港两文三语的现状，建议香港应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地位，还建议将普通话教育融入考评体系，以及透过粤港合作推行普通话教学等。中共国家教育部今次发布的报告由广州大学团队编写，大学客席教授郭希表示，大湾区未来应是国家通用语言加方言再加上外语的多语格局，认为大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是日后大湾区的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任务。郭希说，香港主权移交20几年，港人使用的语言呈现多样化，而日常生活中讲广东话的占九成，英语亦占相当大比例，但普通话的使用亦开始增加。报告建议粤港澳三地应加强语言人才培养协同计划，香港发挥英语辐射英语系国家作用。前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香港教协副会长叶建源表示，大陆学者未必了解香港的实际状况，香港在现行政策下已有相应的普通话考试制度和评语教师和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中文是香港法定语言之一。香港人传统惯常使用繁体字，但简体字书写的文件在法律上同样具有认受性。大部分香港学校使用英文教科书，采用广东话教学。叶建源强调，香港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角色，粤语都很有活力和生命力，亦应该受到重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6月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反对党组建执政同盟，现任总理将落台；拜登将与普京讨论对 JBS 公司的网络攻击行为；加快疫苗接种步伐，拜登宣布6月为全国行动月；迷因股代表 AMC 大涨 95%， 触发熔断机制；拜登将修改中企黑名单，瞄准特定关键行业。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反对派领袖星期三与包括国防部长本尼金茨所领导的政党在内的几个政党达成共识后，接近组建新政府。这意味着执政12年的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落台。据路透社报道，在3月23号以色列选举没结果后，保守派的内塔尼亚胡未能成功组建下一个执政联盟，于是以色列总统授权未来党领袖拉皮德组建下一个执政联盟。拉皮德必须在6月2号午夜前提交一份最终名单。拉皮德领导的未来党在上次选举中仅次于内塔尼亚胡的右翼利库德集团。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贝内特几日前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的政党将加入与拉皮德的谈判。拉皮德的未来党和今次领导的蓝与白政党在星期三较早时候宣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声明话，他们就新政府的大纲等相关核心问题达成一致。声明表示，今次在新内阁中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根据未来党星期三交辞时候发表的声明，在星期三午夜祖国截止日期前大约30分钟，拉皮德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告知现任总统李夫林话：我好荣幸地通知你，我已经成功组建政府。拉皮德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贝内特。根据两人之间的轮换协议，贝内特将首先担任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将会在大约2年后接任。拉皮德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较早时候说：我已经同左翼政党、梅雷兹党同工党同埋前国防部长利伯曼的民族主义政党达成协议，阿拉伯联合名单党亦成功加入执政联盟。这个将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有独立的阿拉伯政党成为政府成员。现年71岁的内塔尼亚胡曾经在上周日警告说：不要组建左翼政府，这样的政府对以色列的安全和未来是一种威胁。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总统拜登已经对巴西肉类加工巨头 JBS 公司遭受的网络攻击启动了一次快速战略评估。拜登这个月迟些时候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窝藏网络攻击分子的问题。拜登将在6月16号与普京在日内瓦会晤。美俄紧张关系目前因为干涉选举、人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而升温。上周日，巴西肉类供应商 JBS 公司遭受了勒索软件攻击。JBS 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这次攻击扰乱了该公司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肉类生产，引发了对肉类价格上涨的担忧。白宫副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二表示，JBS 的美国分公司已经通知美国政府，该公司近日遭受的勒索软件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犯罪组织。皮埃尔说，美国已经就这件事与俄罗斯政府取得联系并传递信息，亦就是负责任的国家不会窝藏勒索软件罪犯。皮埃尔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起攻击。JBS 公司星期二表示，在解决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JBS 美国分公司首席执行官诺盖拉说，预计我们绝大多数的牛肉、猪肉、禽类和鱼加工食品工厂会在星期三恢复运营。诺盖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系统正在恢复上线，我们正不遗余力地对抗这个威胁，我们已经制定了网络安全方案来处理此类议题，我们正在成功地执行这些方案。诺盖拉还说，我想亲自感谢白宫、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农业部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过去两日中提供的援助。JBS 公司说，其加拿大牛肉加工厂已经恢复了生产，共计没有影响到公司在墨西哥或英国的运营。澳洲农业部长利特尔路德说，位于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的工厂星期三已经部分恢复了运营。JBS 公司希望星期四恢复昆士兰州的运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拜登星期三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6月份为全国行动月，以便在7月4号之前给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拜登敦促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说他们仍有将疾病传播给其他人患重病和死亡的风险，尤其是在美国接近秋季时。拜登说，获得疫苗不是党派行为，并指出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是由前总统川普政府授权的。拜登说，我不希望看到已经分裂的国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分裂，疫苗是免费、安全和有效的。 拜登概述了他的政府对全国疫苗推广的态度。拜登说，将动员国家组织、社区和信仰合作伙伴、名人、运动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团体参与疫苗推广。在拜登演讲前公布的细节中，白宫表示政府已经要求药店延长6月份的营业时间，并透露正在度和幼稚园合作，为所有接种疫苗或康复的父母提供免费接种服务。根据白宫的一份电子邮件，政府还在度组织一些人员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打电话和发短信，并要求市长相互竞争，看看哪个城市可以最快提高接种率。星期三，拜登再次宣扬白宫和 Uber 和 Lyft 的合作，在7月4号之前提供前往疫苗接种点的免费搭车服务。拜登说，美国正在度进入一个和上年夏季完全不同的夏天，安全接种疫苗的人正在度除低口罩，微笑着互相问候。今年5月初，拜登宣布了他的政府在抗击冠状病毒方面的新目标，在独立日之前让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汇编的数据，截止这个星期二，超过 1.62 亿美国成年人，亦就是 62.8%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超过 1.33 亿美国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AMC 公司星期三市值达到 281.7 亿美元，超过纳斯达克挂牌的跨国传媒公司 Viacom、 CBS 和谷片大厂加乐士。该股由上年 2.12 美元起涨，日金涨幅超过惊人的 28.5 倍，但该公司仍是一家运营亏损的企业。根据 S3 投资公司资料显示，防控 AMC 公司的投机客星期三亏损28亿美元，今年该股放空者惨赔52亿美元。诡异的是，该公司星期二先被对冲基金收购者 Magic Capital Management 以价格被高估为由，将市价约 2.3 亿美元的持股获利了结出场，但隔日该股竟然飙涨 95%。AMC 公司星期三市值虽然达到 281.7 亿美元，但选择权市场的合约口数达460万股，折合价值390亿美元，显示投机客正贪婪地涌入该股期权进行炒作。今年被热炒的 GameStop 和 AMC 公司已被华尔街视为热门的迷因股代表，意味这些股票是由散户投资人吹捧起的，但实际上缺乏基本面和获利的支撑，不会获得机构法人青睐，但却因为股本和股票在外流通筹码相对较少的缘故，而被主力作手相中，并结合论坛网站 Reddit Forum、 推特和社群网站贴文 Hashtag 进行炒作，吸引散户在暴利可图的情况之下前仆后继涌入。今年由散户投资人发起的炒股运动最早出现在游戏驿站公司，该股一月大涨了16倍，由上年年尾的 18.84 美元飙升到 374.5 美元，但该股在迅速加空之后又快速回落 70%， 最低跌到 40.59 美元。星期三在 AMC 公司股价飙涨的激励下上扬 13%， 收报 282.4 美元，但该股目前亦是一家运营亏损的公司，总市值却逼近到200亿美元。据消息人士星期三透露，拜登可能在这个星期迟些时候公布修订后的关键行业限制清单。据拜登政府规划，当局预计改变将中方实体公司纳入清单的标准，以针对那些在国防与监控技术领域开展业务的中方实体。在此之前，川普政府的命令针对与中共军方有联系或被军方持有的公司。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说，根据拜登修改后的命令，财政部将列出新的中企实体清单， 呢啲企业可能因与中共国防同监控技术部门有关联，而面临经济领域惩处。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扩大美国对中共投资黑名单，59家企业榜上有名。英接受调查，福奇被指进行病毒增益研究。德州州长在德州边境，我正在做拜登该做的工作。留学一周内和两位美高官进行经济会谈。港府7000警力防六四民间遍地开花悼念。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扩大了禁止美国投资的中企黑名单的范围，将实体清单中的公司总数增至59家。新的行政令是拜登政府对川普时期禁令审查后做出的修订。根据拜登的行政令，新的实体清单增加了很多中共国企或其他名列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其中包括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有关的企业，以及科技公司华为的两间附属公司。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将48间中企添加入黑名单。新的命令阻止美国人投资黑名单中的公司，但有60日的宽限期。禁令的实施时期在8月2号，已经投资这些公司的美国人有一年的时间，直接或通过各种途径撤资。从现在起，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而非以前的国防部，将负责该名单的管理和添加。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行政命令允许美国以有针对性和范围广泛的方式，禁止美国对破坏美方和我们盟友的安全或民主价值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美方修改实体清单的做法符合业界的预期。星期三，彭博社的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计划在本周修改以前美国对和中共军队有关的公司的黑名单，并准备改变将中方实体公司列入黑名单的标准，以针对在国防和监控技术领域开展业务的中方实体。修改后的名单将会大量保留以前被制裁的公司。华尔街日报指出，新的举动表明白宫政府愿意继续执行川普政府的一些强硬的对中政策。目前拜登政府仍在对川普时期的中国政策进行广泛的审查，包括如何应对对中关税和其他贸易措施。扩充实体清单的举动是拜登政府至今为止做出的对北京最大的动作之一。到目前为止，除制裁多名侵犯人权和信仰的中共官员外，这个是美现政府出台的首个针对北京的直接政策。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正在采取更广泛步骤中的一项行动，以加强我们和中方竞争的方法，并反击它违背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行动，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说。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星期二说，美国国家敏感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Anthony Fauci 博士应该受到调查，因为有报道称研究所对病毒进行了增益功能的研究，并指出福奇在过去一年的公开评论中给出混乱或互相矛盾的信息。星期二，德桑蒂斯接受了布莱巴特新闻网 Breitbart News 的采访，被问及福奇的角色时，德桑蒂斯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对福奇进行调查。他说，尤其是他和病毒增益功能的研究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应该搞清楚的。德桑蒂斯说，我确实认为福奇在这一项功能增益研究中的作用是绝对需要被全面调查和审查的。他说他的任何同事可能向这个武汉实验室发送了哪些美国资金亦应该被调查。他认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验证病毒是否从这个实验室泄露的。针对实验室泄露论，德桑蒂斯说，你知道这可能亦是去年最合理的讲法。尽管好像福奇这样的人声称这个是自然发生的， 但他们没有提供信息证明这个是自然发生的，那些只是他们的猜想。他还表示，尽管福奇和其他那些淡化这个讲法的健康专家说病毒是天然产生的，但如果他们将钱送到那个实验室，他真的应该被追究责任。福奇的机构承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向武汉实验室提供了一些资金，该实验室是中国唯一的 P4 级的研究机构。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福奇否认这一笔资金是用于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指的是努力改变诸如细菌或病毒等生物体的功能，以增强它的致病性、传播性或宿主范围的研究。最近美国德萨斯州州长艾伯特 Greg Abbott 表示，他正在德州的边境做拜登政府该做的工作。德州正将边境危机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准备发布灾难声明，因为拜登政府已经无视边境危机，抛弃了他。6月2号，艾伯特在接受 Newsmax 的采访时说，拜登政府完全无视边境危机的存在，因此作为州长，我不得不站出来做联邦政府的工作。我们要教育民众一些安全知识，我们将在德州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在这种涉及到打击非法越境的时候，我们将加强边境安全，做得要比以前做得更多。艾伯特表示，他已经部署了1000多名德州公共安全部官员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在边境的地区，我们将加大在边境的防卫力量，确保我们的州和我们的国家的安全。艾伯特感叹说，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Mayorkas 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宇宙里面，他说边境是安全的，真是很离谱，听起来都很奇怪疯狂，因为他们不知道边境的情况。我无法断定他们是想欺骗公众，还是是真的不知道，他们居然不知道在边境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他指出，总统拜登和他的边境危机负责人即副总统夏里斯都没有访问过边境，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他只是飞过边境。拜登的边境政策为美国造成了致命危险，而他们却无视这种危险。他解释说，我们在边境有个大问题，正伤害着美国各地的民众，就是毒贩带着芬太尼越境。他的数量之大，只是今年头四个月，就是公共安全部门在边境缴获的芬太尼，就足以杀死整个纽约州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除了毒贩之外，墨西哥贩毒集团还贩卖人口。星期三，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远程视频会议，期间双方讨论了拜登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关注的问题。这个是刘鹤一周内第二次和美国高级贸易官员进行会谈。根据美财政部的声明，耶伦在会议期间讨论了拜登政府的经济计划，以及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坦率地解决关切的问题。中共官媒新华社称，刘鹤和耶伦在视频通话中谈论了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双边以至多边的合作，双方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讨论内容。在上周末，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进行了远程交流。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刘鹤多次作为北京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参与美方贸易谈判。在2020年1月，刘鹤作为中方代表签署了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的文本。戴奇在和刘鹤的通话中表示，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中仍然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拜登政府正在对美中贸易政策进行审查，第一阶段协议将在2021年底到期。最近几个月，中共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恢复中美之间的定期高级别会议。这种战略对话形式最初是在小布殊政府时实施，但被川普政府废除。因为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是一种将美国捆绑在毫无结果的讨论中的做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因中共侵犯人权、疫情调查等问题继续日益恶化。北京称恢复原先的机制将能减少冲突机会，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未表达出准备恢复会谈的意愿。港府保安局和亲共建制派连日不断警告，香港人着黑衫、手持烛光在不同地区悼念六四，都有机会违法，包括国安法。综合媒体报道，警方因应有人在网上号召6月4号参与集会，经最新的评估后，决定在明日动员7000警力在全港多区戒备，包括总部及五大总区应变大队的人员，其中部分人属候命，有需要才出动。而单在港岛维园一带，预计会部署3000警力。不过香港民间有商家及区议员向港人派发蜡烛，呼吁港人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曾遭国安处人员到店搜查的商人周小龙旗下的 Chicky Duck 艺术生活百货，一连三日在店内派发蜡烛悼念六四。周小龙表示，今年当局不给着黑衫点蜡烛，亦不能够入维园，所以会提醒市民注意自己点蜡烛悼念。对于警方将出动7000警力防六四，他直言话是小题大做，浪费警力。支联会都取消活动，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悼念。他这些是一种白色恐怖，派这么多人出来，令到市民胆怯。这个政权好奇怪，为什么一些真实的事件又没有得到答案，又没有得到平反，负责的人又没有得到惩罚。周小龙表示，当年港人好支持六四，从市民、明星、政客，包括前特首梁振英都谴责过六四。谭耀宗现在是人大常委，都谴责过六四。今日就将悼念的活动全部取消。他直言梁振英、谭耀宗应该觉得尴尬，甚至立法会议员谢伟俊等人都应该尴尬，要讲大话，连马逢国都说天安门没死人。另外，多名区议员亦在六四前夕今明两日派发蜡烛，包括深水埗民主党区议员袁海文，他呼吁大家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六四，坚持历史真相，守护应有良知。六四当日虽然支联会取消悼念活动，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将在港岛新界等7个地区教堂举行六四追思亡者弥撒。社区前进则在当晚在旺角朗豪坊外空地摆设六四街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表明，6月4号当日会以个人身份到维园悼念六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军机设弹高式侦察，共军束手无策；欧洲7国启动疫情数码签证；黑命贵前领袖称发现该组织真相，宣布退出；不忘恩负义，危地马拉挺台湾，拒绝与中共建交；云南野藏群进入昆明，当地封路严阵以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军机近来接连侵扰台湾上空，仲派16架军机闯入马来西亚领空，引起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愤怒。为应对中共的武力挑衅，美军在台湾周边的空域活动亦加大了力度。6月3号，美国军方的 RC-135U 军机直接飞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以设弹高式的飞行路线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低近侦察，中共对此既紧张又无可奈何。中共智库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SCS 在推特发布信息说，根据飞行轨迹，这架飞机从美军位于日本冲绳的加守纳基地起飞，首先向北飞行，并切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东北端，再往西北方向朝中国沿海飞行，随后在江苏浙江交界处转往南，并以设弹高式的飞行路线直到浙江福建交界处之后又循线折回。资料显示， RC-135 系列侦察机是美国目前最顶尖的大型战略侦察机，和间谍卫星、高空无人侦察机一起被称为21世纪美军最重要的侦察工具。其中 RC-135U 型是电子情报监察机， 在机头和翼端装设有天线阵列，主要用于收集敌方或对美国有威胁的国家的军事电子信号。由于中共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台湾、日本、韩国的空域有明显重合，亦不被美国和澳洲等国承认，而且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在任何国家防空识别区内飞行的飞机都享有自由通过的权限，因此中共当局对美军的行动束手无策。中共军事专家宋中平则提醒共军，当对方侦察机接近空域时，要暂停一些军事活动，降低电磁频谱信号被截获的概率。另外，在6月2号，一架美国海军 P8A 反潜机原敏感的海峡中线、台海中线向南飞行，亦同样引起中共军方的紧张。同日，巴士海峡亦出现美国海军陆战队 V-22 型和 MC-130 型特种机各两架。台湾西南空域有美国空军 RC-130 侦察机和 KC-135 加油机各一架，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一架。根据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推测，不排除是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经由巴士海峡前往南海巡弋。欧洲各国陆续解封，欧洲七个国家率先推出疫情数码签证制度，开放欧盟外的旅客入境。旅客只要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完成疫苗接种、染疫后康复，或者在过去72小时内病毒检测显示阴性，就可以自由来往。这七个国家是保加利亚、捷克、丹麦、德国、希腊、克罗地亚和波兰。欧盟执委会表示，欧盟所有27个国家都将在7月1号前使用这个制度。德国新增确诊人数呈下降趋势，疫情防治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6月1号宣布，将疫情风险级别从非常高降到高。卫生部长斯潘表示，有理由保持乐观，如果情况继续改善，疫苗接种人数增加，发病人数减少，这样将有一个非常好的夏天。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监测的7天发病率降到每10万人 35.2 宗，是6个礼拜前的四分之一。在意大利，疫情持续下降，政府在6月1号取消了餐厅室内用餐限制。去年初退出黑命贵 BLM 组织的明尼苏达州前领袖特纳 Rashad Turner 最近发了一个视频，公布了他退出该组织的原因。他说，在发现 BLM 的丑陋真相之后，我决定退出。据每日邮报报道，现年35岁的特纳表示，他于2015年建立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地区的黑命贵组织，当时以为这个是个名副其实珍惜黑人生命的组织，但是在该组织逗留了一年之后，他发现这些人并不关心重建黑人的家庭，更不关心改善黑人孩子的受教育状况。特纳表示，他自己非常关心黑人孩子的受教育情况，而在2016年，当黑命贵组织呼吁冻结为特许学校注资并增加对公立学校的投资时，他突然意识到该组织的一个丑陋的真相，就是该组织停止支持特许学校，非但对黑人家庭的重建没有帮助，而且还对黑人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制造了障碍。因此一年半之后，他退出了该组织，但没有放弃努力改善黑人的生活和帮他们获得良好的教育。他还特别提到黑命贵组织要破坏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结构的企图，因为该组织在他的纲领中有一句说话是，我们要打破西方社会的核心家庭结构。后来该组织从他的官方网站删除了这句说话。特纳的这个视频目的是为他在明尼苏达家长联盟中的新角色做宣传。明尼苏达家长联盟致力于帮助黑人家长为他们的孩子找到更有助于孩子成功的学校，将对抗那些不希望我们成功的力量。特纳曾于2016年作为该州黑人社区的候选人参选民主党选举。霍士新闻网的评论员认为，特纳的说话 点到了黑命贵组织的核心问题，那就是该组织的目标和政治立场远比他的名称更左。而随着黑命贵联合创办人富洛斯 Patrice Collis 上个礼拜宣布辞职，外界对该组织和他的成员在财务方面的质疑声越来越大。近几年，由于中共不断施用利益诱惑的外交手段，一些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倒向了中共。一直是台湾友邦的危地马拉总统贾默代 Alejandro Jamatai 在2号透露，他将坚定忠诚地支持和台湾的邦国友谊，不会寻求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没有意愿和中国采购疫苗。贾默代接受路透社访问时，除了谈论整治国内贪污以及和美国的关系等问题，还和主持人谈到和台湾的关系。贾默代说，危地马拉不能够好像其他忘恩负义的国家，受到了帮助却背弃别人，不能够这样。他说台湾帮助了危地马拉，而且还继续在这帮助。疫情刚爆发，第一个向危地马拉伸出援手应对疫情大流行的国家就是台湾。贾默代还表示，不同于其他邻国，危地马拉对从中国获得疫苗没有兴趣，因为他们的疫苗效力很低，而且基于对长年友邦台湾的忠诚，他的政府亦不会寻求和北京建立关系。另外，台湾另一个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在5月曾经被传出将向和台湾断交后转同中共建交的萨尔瓦多购买中国疫苗。外媒还报道，洪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曾经表示不排除在中国建立商务办事处，但后来中华民国外交部强调台湾和洪都拉斯的关系稳固。洪都拉斯总统亦透露，事情有了转机，洪都拉斯已经宣布和美国辉瑞药厂签署合约采购440万剂疫苗。6月1号在经人工投喂导将引导之后，大象进入了云南省玉溪市辖内的新寨村，这里距离昆明市晋宁区地界仅约3公里。6月2号傍晚6:11，晋宁县核桃园村村民确认大象入了村了。当地村民表示，大象在水库饮完水之后就沿路登上附近一座小山歇息，该山丘距离核桃园村仅有2公里。在正式进入昆明之前，象群已经在玉溪红塔区逗留了3日，晚上9:30能够听到大象的敲叫。红塔区当地村民说，大象用鼻拍了几下门之后就闯入来，屋入面放住2篮玉米被大象吃了1篮半，然后他们又在院子的水缸饮水，走之前还将缸踩碎了。村民说，这些大象可爱又可怕。这群野象包括6只成年雌象、3只雄象、6只幼年象，其中3只小象还好细。在40多日内，曾经在庄稼地内吃过粮，在高速路上散过步，还进入村民家中，将雪柜、电磁炉、门窗和床等损坏。象群在玉溪市元江县、红河村石坪县共肇事412宗。直接破坏农作物达842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如果大象继续在人口密集的田中地区游荡，则人象冲突会更加频繁。有专家表示，这个季节正是森林中亚洲象食物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北由于海拔不断上升，山林中的食物更为稀少，因此象群北迁不同寻常。从短期来看，要令象群回家有2个方法。一是在象群回家路上进行投喂，但几百公里的路程，野象会否回到原路找食物，食完之后会不会南迁，还是未知数。二是麻醉后猎捕，将他们送回老家，但是麻醉猎捕极容易激怒野象。野象由于体重过于庞大，一旦麻醉时间过长，很容易造成野象死亡。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